两人不开单，这一段，父王普德寺随喜至禅堂内挂单，晚间意云：今十月将中，徒行恐寒，莫绕在此暂住，春暖再行。次早周罢向督管讨单，彼言两人尚不余单，况是三人。复看语云：东板堂相登单与汝一人。与笑云：与出莽不能挑流利。三人收拾行李出门。忘了这个普德寺这个地方随喜或到禅堂里挂单呢，他们晚上就研究啊，说现在已经十月都快要完了了，在路途上恐怕会很冷，我们衣服又不够啊，就不如在这里暂时住下来，等明年呢春天呢气候暖和了再走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吃完早饭吃完粥了，就向着督管讨单。督管呢，这也是一个寺庙里这个那个四十八单指示里的一个，就是管这些个安单不安单，就像我们这个知客照客那样子的啊。给人两人上不一单，况且他那个督管子说两人都不给你安单了，你还三个，这就很不礼貌了。复看云，他看这个建业大师大概是气宇啊威仪不平凡，说中板堂有相登单给你，可以给你一个人。与笑云，建业大师笑了，他说我是个粗人，我不会挑琉璃灯，我不要，你给我也不要。三人收拾行李出门。与乘坐脚心眼，京城统领第三人不余单，却各分散过冬，要在腊尽相会。问华山好学士，我去度楞严咒。乘坐言我通脚心王祖堂，是昼晚可来，与讲普传与脚心换衣卧入，由是三人分别。这个三人收拾行李出门了，出山门了，就说建业大师啊，对脚乘坐脚心说呀，说这个京城的统领见三个人不给挂单呢，可能大说大事都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分开了，分散过冬吧，要在腊月尽的时候相会。腊尽就是腊月，十二月叫腊月，腊月完了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再会。听说华山的好学士，学法士啊，佛士就这样。我去度楞严咒，乘坐言我从脚心往祖堂，是昼晚可来。说是乘坐和脚心他们到祖堂去，说就说建议当时你学完咒啊可以来。那么建议当时把那个蒲团呢给脚心换了一个卧褥啊，三个人就分开了。建议当时很了不起，在患难中还照顾跟他同船道友啊，把自己的蒲团卖掉了，换一个卧褥给脚心，三个人就分别了。上华山到半坡已日落，投石门安宿。晚间茶座，问主人云：问华山好学士，与欲往之。主人云：山中有一老首座师，是云南人，久在北都，来此山中十载，月藏已三周，最喜人学士，与同学等应，常住寂寥，有四房头，幸而各不别窜，影同一途。虽然三餐薄粥，往来朝里同殿饮水，俱留许时，寄寓在山，须放下身心，莫嫌淡薄。到华山走到半坡，太阳下山了，就投在石门庵啊住宿。晚间呢，在茶座的时候问了这个主人呢，主人说呀，听说华山的好，就问了主人啊，是听说华山的好学士，我想去。这主人说呀，现在山中有一个老首座师，老首座师傅啊是云南人，久在北都和南京最称的，就北京。北京那时候叫燕京，那时候就是明朝，那时候啊从明成祖以后啊定下来这样的。这个老首座的师傅呢，过去啊很久在北都了，在燕京，在北京，来此山中十载，到了这个山呢已经十年了，十载了，阅藏已三周，阅读藏经已经三遍，三周看完了三遍了。最喜人学士，最喜欢别人呢学法事啊，我以同学等应， 那这个师门庵里的这个主人说，我也曾经跟你说等韵，这等韵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们看那个康熙字典呐、啊，什么字典那个切音那个韵。啊，我有个康熙字典，我昨天看了一下子，啊，我当初啊是没有学过那个等韵的、啊，他就是怎么切韵的，切的切那个韵，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啊？他就有一个占等韵的一个西江月，我来念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学切字须凭等韵，就切字的音呢、啊，要凭这个等韵。呼吸清浊音声，呼吸是呼呢还是吸气还是呼气？这声音要很清脆还是很着重啊？这个叫分别的。纵横竖扭要叮咛。音韵自然真正，横竖各排千遍，实穿观月分明。要言此事不精灵，除非持龙雅正。就这么一个作用，很多很多呀。我自己呀、啊，那个切音的会弄，但是是怎么学来的？我给各位讲，你们也不妨这个方法试试看。这个字啊，我不认识的字。不认识是查了那个我们一般字典里头查不到，好在康熙字典查到了，查到又是切音又不会念，糟糕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找一个认识的字在字典上查，查到了啊，这个字念什么，然后再去康熙字典查，他怎么切的啊、哦？原来这样切的，到一切一切，慢慢慢慢就会用了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不妨试试看啊，也许你们会用了。他现在这个就是这位主人呢、啊，也。跟着那位老手座师傅学等韵的常住寂寥，他说那个地方的华山那个常住啊，寂寥就是人很少，很寂寞，很空虚，寂寞的形容呢、啊、也没什么事情叫寂寞，寥是空虚空寂，就是人很少啊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有四房头，杏儿各不别穿，四房头有四房啊，就是有那么就是四个小团体呀、啊，四房头，啊，所好的呢，大家还不自己烧火，顶同一厨，大家还是一个厨房吃饭，虽然三餐薄粥，往来朝里同见云水，俱留许食，虽然是三餐都是薄粥，啊，就是稀饭呐、啊，干饭没有了，啊，没有干饭米不够，那往来朝里。同殿的云水呀、啊，都留宿留吃饭，既欲上在山，去放下身心，莫嫌淡薄。你既然要想在山上住啊，就要放下身心，不要嫌那里的生活上很清苦、很淡薄。次早登山到常住，礼佛矣，周边随喜一日，隐隐犹如熟境。建业大师啊，过去是。我宝华山的人哦，你看他第二天早晨登山到常住礼佛以后，周遍随喜一天啊，到处看一看，那一天隐隐犹如熟境，隐隐约约的好像是过去到过的境界，熟境来过，一手座师前顶礼求学楞严咒，试问何处人，出家几年，此咒一仙熟读，李云是田中人，方出家即下江南，又不识字，所以欠读，时随允许，与云既在山中，可去行堂，与厨下安瞻。到了首座师傅那去顶礼啊，去学楞严咒啊。这师傅那是哪里人呢、啊？出家几年呢、啊？这个楞严咒应该先把它念熟的背下来呀、啊。啊，建议大人说我是这个云南的东部的人呐、啊，刚刚出家就下了江南呐、啊，又不识字，所以没有读。师随允许，那守着守允许，好，那么在这学咒好了，语云，那么就说了，你既然在山中啊，可以去行堂啊，可以行堂，在厨下安瞻，厨房里那个睡觉地方去安瞻，厨下安瞻，到十一月啊，就十一月天寒，碗水连冰连冻煎开，碗里头洗碗的水啊，没有干呢、啊，就冻起来了，一个碗一个碗就冻起来了。啊，就是在我们台湾看不到的，大陆上有啊，冻起来拉不开。这个大陆上那个时候汽车呀，冬天都要穿棉袄的汽车呀， 把那棉袄子盖起来，给他就做好了的，就套上，把那引进部分呢，刚才汽车套起来，这还是烧不，还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发不动啊，要把炭火盆在底下烤，啊，然后轰隆轰隆轰隆轰隆，才发动了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个冷啊，天气冷啊，冷到什么程度？我给各位讲啊，那个不像一颗扳机，这个弹簧都失效了，冷的，那么冷，你看，啊，那真是冷。那么这个建设当时到那去啊，到厨房去行堂啊，那个碗水洗完的话，连洞煎开，煎难的开不开了，很难开开。欲静金赤肤干，静金啊赤肤干，赤早一散，水淡一人难共，以以助丹。这个建设大师他比较有智慧啊，既然这水也跟碗连住了，冻住了呢，他就把它用干毛巾把它擦干，这样早就容易就拿开了这碗啊。那水单一个人难供，挑水只有一个人供应不来，啊，建设大师帮忙挑水。这个道心有道心的，到处都是福田呐，所以你看，他看人家帮不过来，忙不过来，我帮你做。初下点座号了然，少年伶俐。初下的那个点座的那个师傅啊，叫了然，啊，年纪又轻又聪明啊，但有房头将米欠笔造饭，会煮菜，一经起手必留少分。一朝一朝与备昼回，给留饭请吃，与问大众四周此饭何来，给言好意留语，反追问之。这个点座啊，这个了然的他比较年纪轻啊，凡是有房头啊，拿着米请他来做饭的时候啊，或者煮菜呀，一经过他的手啊，他要留一些，留一小部分。有一天早晨呢，建设大师背了愿咒回来，他很好心请建设大师吃饭。建设大师说：“大众都是粥，这饭哪里来的？”好，这个了然火了，好意留语，你反追问，我好意留给你，你还来问哪里来的？语云：“大丈夫其中不明之时也，起身出外。”从此，厨下皆回复男人供述。这个建设大人说：“大丈夫哪里能够用这不明来历的吃的东西呢？”起身就出去了，到外面去。从这以后啊，厨下皆回呼。回呼是什么东西？大家都互相的啊，互相啊，这个掩护叫回呼。大家都站在了然那边呢，啊，难容供述，那里只有建设大师一个人在那里挂单吧。就很难以容纳他跟他们在一起睡呀、啊。点座私欲督管一指，这个点座那个了然呢，私下跟那个督管呢商量，板堂无人，蒋宇在内看香接板。这个板堂那边没有人，就把这个建业大师调到那边去，让他在那里边看香接板。什么看香接板？他这个讲经济呀、啊。到时候就要打板了，看这个香没有钟，那个时候一支香一支香的嘛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过去我们在军中啊，那个战备兵也没有表啊，刚才台湾呢就站一支香一支香的，那站这支香啊，想着有的那个人呢，他就投机取巧，把那个香啊烧得很大，都烧了起码都烧了几分钟在那地方啊。这个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反正是啊，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啊，总会有些个这种现象出来呀、啊。那个也是，这个就是要这个建设大师看香接板啊。此堂空单宽独眠，如卧冰石。这个房子是空的，单独一个啊，很宽的一个单，一个人睡，就像躺在那个冰库里一样的。有一房头老僧号云山，乃延焕出家，虽有道心，言语至高守贫。有一个房头的一个老僧啊，号叫云山，是宦官。这个宦官呢、啊、是什么官呢？就是在皇这个朝廷那个后宫里头，给那些个皇后啊妃子们办事，那些个官。那些官呢，因为在那里都是跟些女人接触啊，那个危险呢，这怎么办？到那里去先把那个男根切掉，到那里去叫宦官，是这样子的。那这就是这个人，他是宦官出家，演宦出家，最有道心，很有道心的啊，非常同情这个建业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志向高洁，能够啊甘于守于贫困啊， 一日夜晚推门，黑夜推门而入，近于而语音，送此物与汝交谈，言起即出。有一天晚上黑夜的时候，推着门进来了，靠近建业大师耳朵说，这个东西给你来遮遮寒，说完就出去了。与熟手摸杀，四年不柔，复之不难，天明四之，乃欲重补救棉胎，物虽如是，感念垂慈。这个建议当时我伸手一摸呀，好像棉花又不柔软，盖在身上又不暖和，天气亮了，和天亮了一看呢，是正重补的旧棉胎，就是左补右补那个旧的棉花胎啊，棉花胎。物虽如此，感念垂慈，东西虽然这样不很好啊，但是我感念这个老人家的这种啊垂，这个垂啊很扶垂慈悲呀，照顾我呀，就是这个建议大师，这个人很厚道啊啊，虽然这东西不很好啊，但是还是很感激，就很心意的。到十二月十六号学做完了了啊，十二月十六做完了。李谢首座诗云，李谢首座是让李谢首座的一法师诗云，开春元旦有河口镇桑居士，就山东李黄灿，如当度熟，其炭子可以造一丹，与成佐决心邀在此时会，无心于此。这个像首座的法师啊，辞行的时候啊，这首座法师就告诉他说，开春的元旦的时候啊，就年初一，有河口镇的桑居士就在山里边呢，李黄梁黄宝灿，黄灿就是梁黄灿的，说你应该把它度熟。那个将来那个灿的那个供养金呢，可以做一单，因为这个时候建业大师跟成佐侥幸约好了，在这个时候相会嘛，元旦嘛，所以无心于此。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号天将小时，十二月二十八号天快要亮了的时候啊，向首座师房参拜，下山至东阳。你看建业大师他老人家呀，真是啊了不起啊，真世界的祖师啊。天将亮的时候，他想一告别嘛，又不太好意思，人家留你，这不辞而别，与理也说不通，就向着那个首座的房子拜三拜，下山了，到东阳，问祖堂，因为他们那在祖堂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行百余里，走了一百多里，日坠星旋方到，太阳下山了，星星出来了，悬在天空上才到，问成佐侥幸，您对堂主云。数日前被二人同去朝南海，曾留信云要华山少如来，可随后赶上。问了这个成佐侥幸呢，问那个云水堂堂主说呀，啊几天前这两人去朝南海去了啊，这里的南海呀是哪里呢？普陀山啊，普陀山的南海，不是海南岛那个南海，是朝南海的普陀山。曾留信，他们曾留信说要华山的少如法师来了，刚才他还在后边赶上来，迟早过牛首，奉化主顿修，与贵州水月庵丞相使强留住睡，次日小十八不辞而行，走灵谷寺，是腊月三十日晚。第二天早上呢，过牛首这个地方啊，碰见了那个化主顿修，因为过去在贵州水月庵曾经相认过啊，前面有提过那个啊顿修，他就强啊很勉强留住他要过年，非要强啊非要拉他过年不行。次早小时罢不辞而行，第二天早晨小吃完了没有告别就走了，因为告别不了啊，就一定留他过年。走灵谷寺是腊月三十晚，到了灵谷寺是腊月三十晚过年了。云水堂中大半江湖，扰杂之甚呐、啊！又无空处，与就门扇后坐至天明，吃早食已，即行出门，欲当家事号红船。欲语云：“今是元旦日，何以即行？请回安息数日。”镇北道义阴阴，扶回润物灾体，引出灵谷，行二十里，须臾小安。你们现在当时跟他们两个要好了吗？这个时候啊。他一定要走，那么走到这个灵谷寺的时候，腊月三十晚上了，云水堂中啊，就是专门 允许就是活动的嘛，做这工人就招待这些行脚僧的，大半都是江湖啊，扰乱扰杂之众，扰乱啊，这个杂纷扰杂乱的非常厉害，又没有空处，你就门扇后，建议当时就坐在门扇的后边坐到天亮，吃早饭了以后呢就走了。出门一见当家是号红船，当家是对建议大师很好，给他说今天是元旦日，你何必就马上就走了，你回来歇息几天嘛。看到他的道义殷勤啊，为道的情义啊，非常殷勤殷殷啊，勤恳啊，回来任务摘完了以后就走了，还出灵谷行二十里去一小庵，走了二十里地过了一个小庵。初二日谢楚桥南庵，初二这天呢在楚桥南庵挂单啊，挂单。初三与途中呼吁成佐，初三这天在路上碰见成佐了，问云如二人同去与桃海，云何独回？成佐云侥幸至无锡县，先去海上，与后到杭州，闻三妹老和尚在五台山救鹿岭穿黄界，所以返回相邀同往。原来这个成佐是回来呀找建议大师的啊。那么初三这天在路上遇见成佐了，建议大师问他说你们两个同去朝海朝南海怎么回来了呢？这成佐是说呀，那侥幸在无锡县先去海上，海上是哪里？就是上海，就是上海，叫海上。我们在这看到文字上啊，常常写的海上就是指上海，上海。说我到了杭州啊，听说三妹老和尚在五台山救鹿岭穿黄界，所以返回来邀你一同去。语云五台路远，黄界未识，莫绕南京古林庵受戒。此处是绿祖古和尚的开创，与汝意云何？这个建议大师说呀，这五台山路这么远呢，黄界还不一定真实啊，未实啊，未还没能证实啊，啊，不如啊在南京这古林庵受戒，因为这个地方也是这个绿祖的古心和尚开创的，你意思怎么样呢？又是两人到古林庵延期受戒，知宾云要欲受戒，每人赚单银一两五钱，衣钵自备。成佛有衣无银，与银衣俱无，未有一浅男以大蜜蜡金念珠一挂常怀，即起出于知宾做赞单造衣之费。这个他们这来受戒，想受戒，这个知宾是这知客师傅说呀，你要受戒每人要拿钱，单银一两五分，一两五钱银子啊，衣钵自己备，自己准备。成佐有衣有三衣啊，但是没有那个一两五钱的银子。建议大师衣也没有，银子也没有，只有那个云南的大蜜蜡金念珠一挂常怀，就一串蜜蜡念珠。在大陆上那个蜜蜡念珠啊，只有在那个在皇宫里才有啊，贵族才有，现在在台湾都很流行了啊，大家有很有钱就可以买到了那个蜜蜡的念珠啊，在大陆很珍贵啊，这个念珠，他放在怀里头，就把它取出来交给知宾，说做三单呢、啊，造衣的费用。知宾接之四肯，那知宾接都要好像很同意了，可以了。入房，进了房里去了，与耳目少通。监狱大人说，我的耳朵眼睛啊，还比较灵光一点呢，啊，见窗内有人窥视，看着窗子里面有人在。啊，看他们，偷偷看他们。闻言，听他说，此二人是江湖，恐念住来处不明，切勿于胆。听他们说呀，这两人恐怕是江湖客，靠不住。这个念珠恐怕呀、啊，来处不明白，还是不要给他们担，千万不要给他们安担。知宾厨房语云：常住不便，自备衣钵再来，与接念珠在手即行，北流吃饭。我把念珠接过来在手就走，当然这个知宾还留着吃饭。云是龙须归大海，其在牛际窝中。现在大哥是龙就回到大海里去啊，不会在那个牛际的那点水那里的窝里头啊。既出安去投别安而死，次日渡江过浦口，就走出他们的山门，投到别的庙里去啊，挂单住宿。第二天过江渡江过浦口。正月十四日 取红心铺，闻刘贼将至，男夫啼哭，抛儿弃女，惨不惨不可言。雨通成雪，燕舞点水，抚物立米，从朝至暮，奔走百余里，取三铺。十五夜，刘贼破凤阳，烧毁皇陵，乘坐御宇，走北徐州歇。次日渡黄河无船，坐岸至午间，有差马至，捉着船来，扶之同住。正到中流，水甚急湍，肚子嘴就酒醉手软，船又渗漏不坚，差使慌乱呼天，与二人为专念佛。这念专啊，和那个专心的专一样的，它的同。幸有微风飘船入芦苇，至浅岸上，两人手挽芦苇，涉水登岸，投宿荒岸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李自成看这个样子，也进了北京城了，可能崇祯皇帝都上了吊了啊。正月十四号啊，写红心赋。听说刘贼将近呐、这个男女呀、哭泣呀、抛儿弃女呀，这个惨不可言呐、建元大师啊和这个觉心南法师两个人呐、咽喉里没有一点水，肚子没有一粒米，也没有喝水，没吃东西，就是从早到晚奔走百余里，从早上到晚上空肚子啊，走一百多里呀、取三铺。十五夜，刘贼破凤阳，十五这天晚十四晚是这样子吗？十四吗？十五这天晚上，刘贼破凤阳，烧毁了皇陵，皇陵就是明朝那个皇那些皇帝的陵寝，乘坐御宇走北徐州啊，是在那个住宿。晚上第二天呢，渡黄河没有船，坐岸上到午间的时候，有差马至，差马就是官家公家那种传送公事公文的。那种人叫差马，到了，捉着船来，把一个船夫抓来了，扶之同住，跟着他一起过船。正到中流，水甚急湍，正是这个船呢，走到快要到中间了，这个水呀、流得很急啊，急湍很急。周子酒醉手软，这个划船的人呢，这个周子啊，吃醉了酒啊，手又软了，没有力气了。船又渗漏不坚，这个船又是个破船，还漏水也不坚固，差使慌乱呼天。这个差使啊，送信的这个公家这个当差的人呢、糟糕了，慌乱了，呼天喊地在那里头，与二人微转念佛。那么建元大师跟程佐他们两位啊，就专门念佛，专心念佛。幸有微风飘船入芦苇，这时候幸好有微风飘船到芦苇里去了，至浅水上。船呢、停到了浅水上，他们两个人呢、手挽芦苇，涉水登岸，投宿荒岸。要不然呢，就沉下去了啊！就是他们两人在那念佛的关系啊，这个船才飘到那芦苇里头去呀、次日长行，会冲锋冒雨，会带月披星，会望村庄奇石，会就更夫化餐。这个句子的文字非常美妙，文字啊，我们一般人没有文字没有功力写不出来这个。次日长行，或冲锋冒雨，啊，冲着风冒着雨，带月披星，啊，就白天是冲锋冒雨，晚上赶夜路，带月披星，顶带着月亮，披着星星走，回望村庄，其实或者望着村庄到那去呀、去要饭啊，讨饭去，或者是到了耕夫化田，看到耕地的农夫啊，化缘那吃一点，于三月初一日至长城口，过龙泉关，打晋地。晋地呀、山西叫晋，山西啊。到长城口，过了龙泉关呢、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到达山西了，到了五台的旧路岭，其十方堂在山门外，二人安单椅，一方丈参礼三位老和尚，有二北僧守门。他们到这里了以后啊，到了这个十方堂那个山门外呀、两个人安了单了，到了方丈那个方丈房间去参礼三位老和尚，有两个北方的出家人看着门，语云：“有相议可进，要不切退。”说：“你有红包吗？”相议呀、你就进来；要没有，就退出去。
见北人语出被见北人语出硬，难以理言。看那个人呢，你讲话很粗，态度又很硬强硬，很难以跟他们讲道理啊。回堂叹饮，回到房间里啊，叹气说呀，登山涉水不远数千里而来，今无相遇，不能亲见善知识。程左言不必忧恼，明早守门者去吃粥，自尽礼拜。啊，既然早晨呢，这个建议大师也很叹气呀，登山涉水走了几千里地来了，就是因为没有红包不能亲近善知识。你看这个事情，程左说你不必忧恼，明天早上看门的去吃粥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进去自己礼拜，吃早忍饥，今天早上不吃早饭了，直入方丈顶礼，直接进入方丈房间去顶礼。和尚问云，咱们老和尚说，如二人从何来？说你们两个人从哪里来呀？答从云南来。又问来此做嘛？来这里干什么？因无衣钵不言受戒，没有衣钵也不敢说受戒呀。但言朝台，和尚云，咱们老和尚说了，文殊再入，反来朝台，十念修行去。咱们老说文殊就在你那心里头，就在你那身上，就在你那边，你还来朝舞台啊？老老实实的呀，去啊，好好去修行，真实的悼念去修行，修行去。二人礼谢而出，是两个人呢，费了这么九牛二虎之力啊，真是咱们老和尚一番开始出来了，顶礼拜谢出来了，由此发愿，从这他们俩发愿了。要做善知识，不受客僧礼，比淡泊参合，易得相见。说我们将来要做善知识的话，不受客僧的礼红包啊，使这个淡泊的呀，没有钱的这种参合容易相见。今天就到，我们研究就到这里好了啊，到这里。快差不多快一半了啊，快一半了。大家自己呀，这个书啊，说好书不厌百回读，一回展度一回心，让你自己完了自己看，把那个书的那味道念出来，那才行。你光着听别人说一说，当时也还感觉心里也还蛮好，你过去书本一放就忘了，那不行，你要多念，念的那个味道出来，书里头有味道，把那个书香念出来，欢喜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这个精神就因为另外有一个世界，要不然呢，就在这个现实环境里头，除了两难功课二十临灾，其他的事情干什么呢？你总得有一个所缘境嘛，没有所缘境，这个心叫大妄想，那妄想就是他所缘境，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所缘境给他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研究到这里啊。